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之前我曾经留意过南韩的一个新闻事件，而这个新闻事件呢，是因为一位网红对霸凌的回顾而衍生出令人遗憾的结果。2023年的10月10日，表意林在他的 YouTube 的频道上留下名为遗憾的影片之后就失踪了。随后警方在釜山圣地谷水源地发现了他的遗体，去世的时候他才27岁。他在遗言当中说，即使我可耻的选择放弃人生，也请不要放弃我的抗争。而后在2026年的3月份，法国和南韩共同制作的纪录片《南韩校园霸凌的黑暗真相》正式播出之后，这部纪录片深度的记录了表意林的抗争过程，持续提醒世人关注霸凌的议题。那多多在这个事件和纪录片当中，我感到心情非常的沉重，令我不禁的思考着人心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今晚的节目中，多多就想和你聊聊从南韩霸凌纪录片思考人心怎么了。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从南韩霸凌纪录片思考人心怎么了。事情的起因是南韩网红表意林因为揭露了他长达12年的校园霸凌经历，被称为是真实版的黑暗荣耀。表意林在生前是一名美发师，他在釜山经营美发沙龙。透过他的视频，他讲述了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长达12年饱受校园霸凌的经历。根据他的描述以及同学的证实，他曾经被施暴者拖进厕所，将他的头压入马桶，甚至在老师仍然还在上课的时候就被叫出去被殴打。当时他曾经向师长求助，却被冷漠的回应说，是不是你自己没有努力融入团体呢？这种检讨受害者的态度对他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而他之所以想要公开发声表达他的抗争，就是因为2023年韩剧《黑暗荣耀》的热播，促使表意林决定要用真实的姓名还有他的面孔公开自己惨痛的经历。他并且在网络上发起请愿，而获得了超过50000人的连署，要求南韩政府修订校园暴力法律。因为他的故事揭开了南韩社会体制的缺失，迫使大众正视校园暴力长期被忽略的现实。可是在表意林公开发声之后，虽然说他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却也遭到加害者否认事实以及部分网友的恶意评论。这些二次伤害让他陷入极大的心理痛苦，以至于他终究抵不住了。在2023年的10月10号，他在视频上留下名为遗书的影片之后就失踪了。而之后他的遗体被发现，在他的遗书当中写着，即使我可耻的选择放弃人生，也请不要放弃我的抗争。这时表意林才27岁。 2025年3月，法国与南韩合作制作了纪录片《南韩校园霸凌的黑暗真相》。它不仅记录了受害者的惨痛经历，更深刻地揭露了南韩社会体制与法律的缺失。因为南韩法律对校园霸凌的追诉期限制，常常让成年后的受害者求告无门。此外，南韩近年来也发生多起有权势背景的家庭透过法律手段，像是用不断的上诉来拖延霸凌处分的案例，引发了大众对金钱与地位能遮掩暴力的愤怒。这部纪录片也特别记录了朴义林在他发生之后如何被网民肉搜还有羞辱的情况，而这种数位霸凌就成了压垮受害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回应社会的怒火，南韩教育部已经宣布，从2026年起，涉及严重校园暴力的学生将在报考大学时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会取消录取资格。我想这或许是朴义林离世之后被留下的抗争终于有了一个回应吧。或许透过网红朴义林用生命的抗争以及他的纪录片促成了社会对霸凌法律的检讨，但是我们单就朴义林的故事来看，这不仅是一个悲剧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社会如何接触受害者的集体醒思。在这个霸凌事件当中，有受害者，有加害者，还有旁观者，而特别是加害者和旁观者让我不禁地想，人心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有人用残酷的手段欺凌另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呢？有一位29岁的饶舌歌手栗子，曾经在国中时期遭到同侪的霸凌，当时他为了求保护而加入了帮派，走上以暴制暴之路，却也因此让他经历了在少年监狱服刑4个月。他在服刑期间还被一名因妨碍性自主相关案件的受刑人长期骚扰。他说，对方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慢慢靠近我身边，因为生怕遭受侵害，虽然长期告诫自己要忍耐，最终仍然忍无可忍，以暴力反击自保。他坦诚自己曾经从被霸凌者转为施暴者。他说，我要先让人家害怕才能让自己安全，但是久了之后就会开始想要伤害别人。这是权力与欲望的膨胀，也是暴力循环的根源。如今栗子将他的创伤化为创作的养料，他盼望自己的亲身故事能够让更多人感到被理解。面对霸凌事件，我们往往在第一时间会感到愤怒和不解，为什么人可以对同类残忍到这样的地步？其实，霸凌通常不只是坏人欺负好人，而是一场权力的失衡与恐惧的代偿。有许多的霸凌者本身可能是在其他的环境之下，像是家庭里面，他也是一个被压迫者，因此他们会透过欺凌他人来找回自己的掌控感。而旁观者的沉默往往是因为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也就揭示了人心中的利己跟脆弱的心态。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霸凌背后所反映的就是罪的本质。在这里所说的罪，并不是指法律上的犯罪，而是指关系的断裂与偏离。在基督信仰里面，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具有绝对的尊严，但是霸凌的本质则是将人去人性化，也就是只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个标签。当人看不见自己与他人的神圣价值的时候，人心就会变得枯干。霸凌的核心是我想当老大，这就如同圣经中提到罪的开端是人想要跟上帝一样自行判定对错，可以主宰他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践踏他人之上的时候，正是心灵偏离了受造本位的表现。 霸凌者渴望权力，是因为内心缺乏稳固的安全感。而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的价值不在于比谁强，而是在于被造物主无条件的接纳。当心灵被这份爱填满的时候，就不再需要透过欺凌他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和你聊的话题就是从南韩霸凌纪录片思考人心怎么了。圣经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霸凌让我们看见人心的黑暗和失序。而基督信仰则是带出了上帝的修复和光照。我很想对被霸凌者说，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是被上帝所珍惜看顾的。请你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寻求他的保护和遮盖。我想提醒霸凌者，你心灵的空洞无法靠权力填满，只有回到生命的源头，才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安全感。而我也想对旁观者说，愿你不要让内在的正义感被惧怕抹灭了，因为我们都可以是彼此的守望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绝望，而是让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进而愿意寻求上帝那超然的治愈跟力量。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会。
当你识别每一个方法，仍看不见出路的方向，心像风中灿烂微光，泪水湿透别忘了天上有双眼睛，看顾你的每一份悲伤。当你觉得无计可施，他的能力正在彰显。多少次你叹